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投影布幕，由思会者读，会众来思想。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您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您起来，我的神啊，求您救我，因为您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您赐福给您的百姓。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得胜者之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思想《得胜者之歌》。2026来了，主帮助我们在开春之际，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唱出这首得胜者之歌，阿们。生命总是不断地在奏出许多许多的乐章，你的人生的乐章是一首怎样的乐章？每一个音符所释放出来的是喜悦，是悲戚，是荣耀神，还是常常在自控当中、绝望当中？今天我们到了诗篇第三篇，我们看到这篇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每一场仗，我们在还没打以前，在打中间，我们就可以开始唱出得胜者的诗歌了。哈利路亚。这是一首背景的诗歌，大家应该知道，这首诗歌是当大卫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他叛变，他政变，而且成功，就准备要杀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非常清楚当时的局势，敌众我寡，他根本不可能抵御这个背叛的儿子率领的大军，举国叛变，在生死一线之间，胜负并未明朗之前，他可以是说这样子，等于是如丧家之犬的带着忠于他的耶路撒冷的百姓逃亡。那是一场非常非常痛心的战争，伤心的战争，也是一场如果你要跟亚沙龙打，敌我军队数目的比较是螳臂挡车，根本不可能。他只有选择一条路，赶快先撤离，然后重整他可以用的军队。他可以用军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一路从耶路撒冷东边一直逃，要逃到马哈念，过约旦河，逃到那边去。那亚沙龙气势很盛，服从他的人非常多。这个时候有赢的可能性吗？这首诗歌向所有神的儿女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胜败乃在乎耶和华。阿们。你的人生一定会有许多突如其来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战争，最痛苦的是那个你最信任的人却背叛你、出卖你。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也要经历同样的事情。你的人生很多时候能够伤到你的是你最信任的人的，是你最爱的人的。这个时候大卫正经历这一场征战，他一生一直在打仗，打到这一仗我认为是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仗，因为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听说这个时候不止如此，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场战争，那大卫却唱出了赞美的歌。请听好，不是打赢了之后他才做了这一首得胜者之歌，是在逃亡之际，是在还没有开打以前他就做了这首诗歌。阿们。因此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说，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必等到战争全然得胜我们才在那里唱得胜者之歌。我们这位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打仗之前、打在之中，我们都可以唱得胜者之歌。你看多么的好，阿爸阿们啊。我们不必好像有凯旋门等着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大家向我们奏乐，然后我们很了不起，哇，我们苦尽甘来，没这回事。对照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这群人是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唱赞美之歌的。阿爸阿们啊，你的人生不必天天奏那种抱怨啊、自怜啊、自控啊、绝望啊、负面啊那样的歌，不用，你不用唱那样的歌。上帝在第诗篇第三篇告诉我们，你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可以唱大卫所唱的这一首胜利者之歌。阿们，这个厉害，你不觉得吗？是不是啊？在过程当中尝试最痛苦的，对吧？我们会有眼泪，我们会有痛苦，我们会有委屈，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甚至很绝望、瓶颈、僵持、拉锯。弟兄姐妹，这都不是问题。重点是圣上帝告诉你说，你今天可以在打仗之前、打仗之中、打仗之后，你都可以用胜利者的姿态、胜券在握的那种气息，你可以去面对你所面对的这一场很难的、不可能赢的，在人看来你是输定了的一场战争。阿们。人生如战场，呼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 level、 新的层次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在苦难当中只会抱怨、只会放弃、只会自怨自艾，甚至自控，不需要。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依旧可以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神的灵不但把忍耐、老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也要用圣灵的爱浇灌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依旧可以告别过去的忧虑、恐惧、负面，我们可以正面、阳光、喜乐、胜券在握。我们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今天求你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天天处于危机四伏、担忧未来、困难重重这样的一种氛围里，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学会你要我们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恩典。我们要进入其中、站在其中，2026开始天天吟唱这首诗歌，直到你再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在天上唱这首诗歌，但主，我们在这个世界活一天，我们就吟唱这首诗歌一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周围从来不缺少的就是敌人的叫嚣、控告、负面、背叛、挑战，阿们。你什么声音都可能会失去，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在你心里面的，发自你自己的，发自于你周围的一些某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的，你会听到，你绝对不会少的就是控告你的声音、惊吓你的声音、向你叫嚣喧哗打击你的声音。阿们，从来不会缺乏。弟兄姐妹们，撒旦也好，属乎撒旦的人也好，他的暗黑集团也好，他一直就是在制造委屈，他就一直在制造惊恐，他一直在制造控告，他一直在制造自控，他在制造羞辱，让你整个心不得安宁，让你的生活不得安宁。阿们。大卫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照理讲，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把国家治理得非常的富庶，国泰民安，四境所有以前打他们那些什么腓力士人啊、摩押人啊、以东人啊、哇亚兰人啊，全部被他搞定。照理讲，大家应该很感谢他，哎，是不是啊？你以色列什么时候这么国泰民安过？什么时候这么富庶过？什么时候这么平安过？没有。我们看到大卫的政治治理是好的，军事是强的，经济是让百姓可以吃得饱的、住得好的，不再受周围所谓地缘政治的威胁，没有了。大卫治理得非常的好，可是这群老百姓竟然举国上下，可以几乎说是举国上下背叛他，而且很狠毒的要杀死他。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觉得我拼了一生的老命，对不对？从年少打哥利亚开始，一直打仗，一直打仗，一直打，打到今天，我给你们这么好的生活，你们竟然背叛我，你们竟然把我杀死。你想想看，这种心情是什么心情啊？可以异地而处，想想大卫这时候难过的心情嘛。先不要想自己的儿子，想这群百姓，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他心里面多么的委屈哦。新译本呢，翻译是这样子的，他说：“竟然有这么多人起来攻击我。”我们的和合本他的说法是：“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对不对？”可新译本翻的更让我们有感觉， 竟然有神啊，耶和华神竟然，你懂我意思吗？我对他们这么好，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起来攻击我。这多么可怕的一种伤害啊，委屈啊。第二个，我们看到他非常惊恐啊，他惊恐什么？弟兄姐妹，实力上面来说啊，非常悬殊。幽灵，我有。对不起啊，牧师，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周幽灵都帮我预备了一把又一把的这种糖，所以没有问题啊。我们教会充满了爱，对不对？哈，弟兄姐妹扛给我各种喉糖啊。所以我有点像神农氏啊，大概各种糖我都可以，我都试过了哈。啊，感谢主，大家好爱牧师啊，谢谢大家啊。我们看到惊恐啊，实力非常悬殊啊。你去看撒母耳记下这一段整段的这个战事，你会发现哦，整个国家背叛他的人那个势力非常大。我先讲啊，这个背叛的区块啊，这个户筛要破解亚西多福的，就是对这个大卫要追杀他的计谋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是大家都承认的。他说：“亚沙龙啊，你爸爸是个战士，你现在这样去攻击他啊，你爸爸躲起来。那如果我们有人被杀，那大家可能就会气势就往后撤啊。那因为你爸爸是个战士啊，那啊，你让亚西多福挑选12000的精兵，听好，亚西多福当时要准备。”做第二次的攻击的时候，他先占领耶路撒冷嘛。第二次追的时候，他说：“你让我这个亚西多福，就说跟亚沙龙说，你让我挑12000精兵。你想想看哦，精兵哎，我们国家的特种部队跟我们一般的兵比起来，那是不能比，那数目是比较少的。所以用这个对比，看到他随便选12000精兵哎，大卫手上有多少兵？第二个。”等到户筛要破解这个计谋的时候，因为他如果真的这样做，大卫就死定了。所以户筛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你知道吗？哈，是要帮助大卫的，他就要破解亚西多福这一个真的会赢大卫的计谋。他出的计谋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从啊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别示巴，你知道但这个城市，它是在大卫当时的王国的疆界。”最北边的城市别示巴是大卫王国最南边的城市，换句话说举国上下几乎都叛变了。亚沙龙几年之间就收买了整个国家，我们不敢说所有，但是叛变的势力是非常非常超过你想象的大的，所以大卫的政治判断他 马上走，他知道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人数上面你是没有办法比，他举国上下的兵他都要，尤其是以法莲的军队要打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能不惊恐呢？弟兄姐妹，我们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当法利赛人，我们里面有惊恐，我们要对付他，而不是说我怎么都没信心，不要来这一套，阿爸们，惊恐是自然，但是胜过惊恐是必然，阿们，惊恐是自然的，你不要 一开始审判自己，撒旦希望你这样子，哎呀，你不属灵啊，你没有信心，不对，惊恐是自然。但是胜过惊恐是必然，阿爸们，我们要胜过他。等一下我们看我们怎么胜过他，好不好？所以大卫是惊恐的，撒旦喜欢制造惊恐，让你生活你如坐针毡，让你的生活哦充满了惊吓。很多人怕自己的股票变壁纸啊，很多人怕地缘政治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很多都在怕。撒旦希望你怕，撒旦希望你不要平安呐、啊。可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尤其升天之前，他一看到门徒，他就说什么：“愿你们平安。”你如果活在不安当中，那是一样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你心情会好吗？你有心有余力去善待你周围的人吗？你有可以发，你明明那么聪明，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事半功倍，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事半功倍，你看到谁你都觉得不舒服。弟兄姐妹，我们呼求主耶稣喜欢给我们平安，但撒旦 希望我们不安，阿们。所以他制造什么惊恐？好，我们看到在战争的时候，面对面向战争的时候，撒旦要的就是你怕，让你怕。那这个怕不只是人数很多，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他叫亚西多夫。当大卫当王的时候，这个人是大卫最信任也是最聪明的，像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他非常倚重他，他说什么大卫几乎都听，他就是聪明，他有战略思想，他很有谋略，他在战术上面也是一流的，所以战略战术都在他的手中，他的智慧是比别人高很多的，他是谋略家啊，你跟他一起生活你要小心哦，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算钱哦，就这种人你知道吗，非常厉害。可是就在亚沙龙叛变的那一天，原来亚西多佛已经被他拉过去了。所以当大卫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听到说大家背叛他，他听到有一个消息来说亚西多佛背叛你，也在亚沙龙的那一边的时候，大卫二话不说赶快撤离。没有人比他更有谋略，没有人比他更聪明，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大卫会怎么做。怎么办？惊不惊恐？惊不惊恐？我遇过这样的 case， 帮助一个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啊，在另外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服侍。他是一个自己白手起家创立的一个中小企业，他自己亲手带了十几年吧，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你看不出来哦，平常呢，老板要上车的时候帮老板开车门、关车门，彬彬有礼啊，做的真的是亚沙龙。那长得也很帅，亚沙龙很漂亮的啊，头发比别人都多啊。那这个亚沙龙就徐牧师，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然后他就是对的。有一天，当他把老板所有的客户摸到了，他也知道货源，在日本的货源的工厂也都认识了，他也找到了许多的议员、政治的人物的人脉也经营好了，他就成立了一家跟老板一模一样的公司，跟老板打对台。这老板哭啊，掉的眼泪哭。他跟我哭的时候是他赢了。他董牧师你知道吗？我知道，他说我好难过。他其实我不在乎这公司怎么样，我在乎这一个人，我把他当成我的接班人，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一切都交给他嘛，是不是？教会他也交给他，他这样对我。请问如果是你，这个时候你除了惊恐会不会觉得很委屈？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接着我们讲很伤心，我再把这个例子讲完好不好？如果忘的话徐牧师提醒我一下啊。他很伤心，为什么？因为背叛他的这些人他很伤心，以外杀他的是他儿子，是不是啊？很疼爱的儿子啊。哇，我觉得大概没有人会比大卫这时候心情更难过吧。所以当希路亚的儿子就是跑去跟亚比塞跟大，因为有一个人叫示美嘛，那大卫逃难的时候人很喜欢什么落井，当大卫在落魄的时候，这一个以前是扫罗王家里面的人就拿石头丢大卫，在另外一边丢大卫，骂他羞辱他。那约押的这个兄弟就说要不要我过去把他砍了。大卫说的话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多么的伤心。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你看这个爸爸会多伤心，当着所有臣仆的面说我亲生的都这样对我，这算什么呢？大卫已经伤痛欲绝，伤心到了极点。各位，大卫是非常爱小孩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跟你讲，你越爱你受的伤越大，你信不信？最能够伤害你就是你最爱的。 大卫是蛮 对孩子是完全不会教的人，他一定没有上看过那本书哈，如何管教你的小孩，对不对？他小孩都不太好，对不对？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他还是很爱他的孩子啊，所以这时候他伤痛欲绝啊，而且他感到倍感羞辱啊，很羞耻嘛。谁背叛你，大卫？你儿子杀你的是谁？你儿子。哇，又伤心又羞辱啊。然后我们看到很自控跟负面啊，不讲这些太多了啊，基本上面啊。大卫在犯罪以后，上帝讲得很清楚，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是刀剑不离你的家，对不对？然后祸患会从你的家开始，就是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当大卫在被亚撒龙追杀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想起上帝曾经对他的管教，对不对？哎，神说的。这个时候的他一定会有很多自控，这是我自找的，是不是啊？这是我应该的啊。自控是是撒旦最厉害的杀手锏。你千万不能让自控在你的心里存在一秒钟。当你自我控告的时候，撒旦就进来了。阿们。你只要一自控，你的信心就完全流失。我很糟，我怎么？弟兄姐妹们，不要自控。圣灵责备我们，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宝血就有那样的功效。阿们。上帝管教我们，但他不会让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阿爸们，他一定会救我们，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阿们。管教小孩不会往死里打的啦，对不对啊？打在儿身，痛在这你不要害怕，上帝管教你也是为了你好，他不会丢弃你的。阿们。他仍然是平安的意念的，对你来说也是仍然是祝福的意念的。阿们。你不要自控，你要感恩。阿们。当上帝管教你的时候，表示你还是他的孩子，哈利路亚，他还在造就你。阿们。他还在帮助你成为合格的王。阿们。弟兄姐妹们哦，接着我们要看哦，如果你说大卫怎么赢的，这个时候自控也来了，羞辱也来了，伤痛也来，伤心也来了，心痛欲绝，绝望也来了，惊恐也来了，委屈更围绕我，那我怎么打这场仗啊？不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这场仗，人家的实力这么强。第二个，我心里面这么痛，我怎么打？下面。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大卫怎么打。大卫说什么？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又是叫我。哇，弟兄，我们先看第一点哦。大卫赢啊，是他对焦上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继续忧愁，继续害怕，是因为我们对焦敌人，对焦挑战，对焦困难，对焦比数悬殊，螳臂膀挡车，哇，对方气势这么大，对焦这根本不可能赢，对焦怎么办？大卫不对焦这个，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啊，他们说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对不对？敌人的这一招很厉害吧，是不是？心理战。但他呢，他的心对焦上帝，他一直讲神神神，对不对？他把神放回到原有的大，他对焦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他对焦上帝的大能够大，一定能够保护我。阿爸们，你对焦什么？对焦对方多厉害，还是对焦上帝你是我四围的盾牌，对焦上帝的保障呢？你是我的荣耀。当别人羞辱你的时候，当你自己觉得你也是比人家矮一截的时候，当你跟人家在比专业的时候，你比不过人家的时候，当你在点点点的时候，对方怎么样都很厉害的时候，你还会有荣耀吗？你会有，因为你没有荣耀没有关系，你说谁是你的荣耀？你没有说我大卫过去很会打仗是我的荣耀，我大卫打过哥利亚呢是我的荣耀，没有。他说谁是他的荣耀？ 不是我大卫，是神啊。阿们。神的荣耀大不大？神专不专业？神智不智慧？神的能力大不大？因为我们常常拿我们自己那一点点的专业，一点点的能力，一点点的成就，那一点点东西发出的荣耀当做我们的底气，难怪我们会没底气嘛。阿们。当人家比我们更强的时候，当人家比我们更有才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比起来我们是小咖的时候，我们就自卑了，我们就惊恐了，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我们站在那个以权威之势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哎，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学习，学习的人心里面要有底气。阿们。我今日这一点不懂，谢谢你教我，但是你并不是比我很荣耀，荣耀怎么你不可以践踏我。阿爸阿们。我有很多地方要虚心学习，但我从来不会觉得我在你面前要低你一等。虚心跟有底气是不矛盾的，不冲突的，是要平衡的。阿们。求主让你知道该如何平衡你人生生活的待人之道，面对这些骄傲的人，他们真的是有东西的人的人，你不需要矮人一截，你需要谦卑，但是不需要矮人一截。阿们。你需要虚心学习，但你要有底气。阿们。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你有的他也没有啊，不是吗？你干嘛矮他一截？是不是啊？有人说我哪里毕业的嘞？那脚叉腰的时候，我不会跟你叉腰，因为很幼稚，像幼稚园大班跟中班的人会做的事情，小班是完全不知道状况。我不会把我自己降格到幼稚园，我会站着手放在前面跟你微笑。你看，这是我对小孩子们的做法。我很厉害，我很棒哦。啊，很棒很棒，但你太高了，我又摸摸他们头，我没办法摸你的头，很棒很棒。我在你面前跟你微笑。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向大卫学习。阿们。你是我的荣耀，我里面有神的荣耀，我输谁啊？阿们。我比谁还矮一截啊？阿们。你就是八国留学的这个有才之士，你才高16斗，我在你面前都觉得你是个阿斗，我根本不在乎啊。阿们。因为我里面有上帝给我的荣耀啊。阿们。天前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上帝在地上的王储，我将来要当王的嘞。阿们。我流的是耶稣的宝血，阿爸们啊，我从来不以这种低劣的价值观的那种当 那一切点点点当做我做人的底气啊。我不需要跟你比较啊，因为我已经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阿们。我需要这么幼稚吗？当你这么幼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趴下来跟你一起幼稚嘞？就是帮助你，你永远要宣告说，神啊，你是我的荣耀。阿们。你是我的。他跟神不是他，他是你跟我，那关系多么的亲密。哈利路亚。当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公司规模、我们的职位、我们的各样、我们的能力不如人家的时候，我们会更谦卑的仰望神，但是我们不会自卑。阿们。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阿们。你有的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是上帝给你的，对吧？那有什么好比的？都是神在掌权嘛。阿们。上帝要我演现在这个角色，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是吧？神要我演这个，我把它演好，上帝看我的演技，上帝不会看我的角色。角色不是价值，演得好不好才是价值。阿们。我们把我这个卑微的人演好。阿们。你有没有把你的大老板演好？上帝看你怎么演，看有没有你把神当作你的荣耀，还是你拿你那一点点的人间价值观，所谓的虚荣，去践踏别人，羞辱别人，傲慢的看待万事。求主帮助你，让我 以神是我的荣耀，对焦神，阿们。我们对焦神，他是我的荣耀。我们对焦神的第三点是，他是使我抬起头来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对焦神是你思维的盾牌，你的恐惧忧虑就会消除。当你对焦神是你的荣耀，你一切的自卑羞辱都被驱除。当你宣告神是要你抬起头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心里面充满了盼望，绝望失败主义就顿然消失，阿们。因为你是叫我抬起头来。大卫这个时候头都低下去了，不是吗？不是吗？儿子都杀我，我还有什么好讲？人家骂他的时候他头都低下去了。比军队，比实力，比谋士，你看看你养了这么多年的诸葛亮 倒向别人，你这个王是怎么当的嘛？弟兄姐妹，他真的应该头低下来，可是他说是你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要对上帝有这个信心，你会叫我把头抬起来，阿们。现在看起来我头是低的，我一面爬橄榄山，我一面哭泣。大卫一面爬橄榄山，他逃啊，他说他一面走橄榄山的时候他一面哭啊，周围的人也一起哭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死定了，羞辱啊，自控啊，委屈啊，伤心啊，他们都在哭啊。你看撒母耳记下这一段，他们都在哭啊。可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圣灵感动他说，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哈利路亚、哦、他对焦神的公义，他相信神会按他的公义而行。这样我们看到一切的委屈，一切的自控就被主驱除了。阿爸们，委屈就是因为不公平嘛，是不是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一辈子拼了老命为你们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是你们过去你们祖宗都没有享受过的。你们竟然举国上下背叛我，亚撒龙为你们做了什么？我大卫你们做了什么？不公平啊！但他对焦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时候，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时候，他宣告上帝是公义的时候，他对焦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他里面的委屈还没有到最后就已经得到平反了。哈利路亚！你我如果不要做一个抱怨上帝的人，在痛苦当中委屈当中不要抱怨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们，你非对焦上帝，相信上帝是公义的，阿爸们。第二个，他求告神，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你就从你的圣山上应允我。注意啊，我用我的声音这句话其实原文就是我大声的向你呼叫，中文翻译的太文绉绉了啦，哪有再这么文绉绉的。他说我大声向你喊啊，这意思是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这个字也是大声的求，他强调就是很大声，甚至是哭泣的大声，向神求，向神喊叫。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情景，对照希伯来书，对照福音书，他大声流泪的向天父呼喊，那能救他们死的天父，阿爸们，大声流泪。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说，我们如果能像大卫在战争当中还没打完就胜券在握，那第一个对焦神，第二个是什么？大声的哭泣的向神呼求，阿爸们。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就是得胜的法则，阿们。你有没有大声的流泪的跟神祷告？耶稣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阿们。什么叫信心？信心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那什么是信心？耶稣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耶稣说你们要不断的叩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呼求，阿爸们。他没有告诉你说一次两次，他说你要不断不断的。对照大卫，他是不断的大声呼求神，大声的流泪祷告神。我们很多说上帝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那你有没有照上帝的法则来？正如这个世界有物理的定律管理的这物质的世界，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管理你和神的关系。第一律，神爱你。我在背四律耶，你们知道吗？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唱，天天唱 得胜者之歌，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的祷告？要不要？我们祷告像云彩飘过，不会落雨。我们祷告没有重量，我们祷告显示出一种爱要不要，爱给不给，随你。我们的祷告是不负责任啊！上帝，我讲的你都知道，我没有讲的你也知道，所以我就不用讲，你知道。上帝从来不会跟你玩这种小把戏、上帝不会比你笨的、这种诡诈的取巧，自作自受，恩典预备好了，你要去拿嘛？阿门。规则讲清楚。你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嘛？你都不按照规矩来，怎么给你慈爱啊？大卫这场战争记录下来，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知道，如果你在最苦的时候能够唱得胜者之歌，破涕为笑，信心十足，胜券在握，来一场我就胜一场，关关难过我关关过，我不会败，我只会赢。那你这个要学会，阿爸们，对焦神，大声的呼求你的神。第三个，他选择相信神。很多人大声呼求完以后，他不信的，祷告完以后说唉，大概也没希望了吧，这样子的。大卫不一样、大卫怎么说呢？大卫第五集第七节怎么说呢？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要你睡得着啊，至少我睡不着啊。你睡得着吗？有点回应好不好？你睡得着吗？你们睡得着吗？许慧芳，你都不理我。你睡得着吗，许慧芳？因为你觉得你很好睡，对不对？那你还没有，那我就为主祷告说，让许慧芳学一个功课，让他遇到一场他睡不着的觉。开玩笑，开玩笑。许慧芳是高中来我们教会哈，我们。很疼惜的一个妹妹、把她嫁给一个这么好的丈夫，都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祝福她、感谢主。睡不着啊，睡不着啊，是不是啊？还是你们都是困龙啊？困龙困虎是吧？上课睡，回家睡，跟太太讲讲话也睡，太太被逼的要给你熬练，就是不给你睡，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熬练。各位，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大卫能睡着，代表他真的很有信心了，你不觉得吗？啊，他这时候还可以睡得着哎。天主，我们都需要学信心的功课，等一下我们来学习好不好？啊，我有一张照片，前几天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年是2007年，我带着董道、董心、董义跟我太太。去旅游，哪里嘞？反正就是花莲一个叫远雄吧，我记得是远东还是远雄？远雄哦。然后啊，我带了董道，他戴一个鲨鱼帽子，我们两个照了张相，他好可爱哦。想要看，明天晚上我给你们看啊。然后我的头发乌溜溜的，2007年。可是你知道2007年，上帝给我们一个好大恩典是什么？建堂。2007年之后，我就有老年人的冠冕了，我头发全白呀。弟兄姐妹睡不着哎，真的睡不着。你如果好好看看那个2.5亿的贷款，你要不要看一看？信心不够，信心不够，就在这15年当中学习相信神。阿们。好，拉回来。大卫了不起，他不用学15年，他早就学会了，因为他被追杀这么多年嘛，是不是？接下来你看第七节、你就知道他真的在相信神、不是说他是一个困龙、什么情况都能睡得好。第七节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请。
耶和华啊，求您起来，我的神啊，求您救我，因为您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好，有两个动词，一个是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一个是敲碎，对不对？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完成式。打仗了没有？还没打，都还没打仗哦。 他已经讲什么？你已经打碎了，你已经打了，哇，你已经打了他们的腮骨，你已经敲碎了。换句话说，大卫心里知道没问题了，广东话叫某门腿的，没问题了，赢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信心哦，阿们，这是信心哦，阿们。好，不要乱用信心哦，我不搞成功神学的。他凭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凭什么？信心是要底的，要有底啊，才能有信心，要有所本啊，是不是啊？两方面都是基督徒，两个都想考台大的唯一名额。你有信心，我有信心，你已经打了陈木易的腮骨，然后陈木易就说你已经敲碎了他的牙齿。我们两个都很有信心，你已经。那上帝要听谁的？上帝要校长说、啊、两个名额这样吗？可他们都没睡啊。弟兄姐妹们，大卫信心是要有所本的，阿们。大卫的本在哪里？在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神清楚地告诉他的，当他献殿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他看到上帝给他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九节，撒母耳记第七章第九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无论往哪里去，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敌人，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人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他有所本，阿们。他得到上帝的应许，清楚的应许。他说：“你无论哪样去，甚至耶和华跟他说。”你无论往哪去，我常与你同在，我剪除你的一切哦，包括你儿子，包括亚西多福。亚西多福后来自己吊死了。弟兄姐妹们，重点来了，上帝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好多应许，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要像大卫能够拿起神的应许，你必须清楚的知道你站在谁那一边。你是站在撒旦那一边，还是站在上帝这一边？阿们。这个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不是。这个是你要俯伏在神的面前，跟神来争的。主啊，请你光照我。我现在到底是站在罪恶的那一边，恶人的那一边，还是站在你这一边？阿们。一旦圣灵帮助你光照你，你是站在上帝这边，你不要怕了。哈利路亚，你就不要害怕，你就可以宣告了，你已经带我得胜了。阿们。你必须跟神来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亲近神？一个小孩会走路是一个过程，会讲话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如果他从来都不要练习去走，他也从来都不要开口去讲，他怎么会呢？阿们。你说你要听上帝的声音，我今天就给你一个， 下次我还要讲，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你开始去读神的话语，去默想上帝的话语，阿们。那是听到神声音的保证。那你说我今天在神的面前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你要知道你在神这边，那你平常要好好祷告。你都不要祷告，每次讲话三句就没有了。你觉得你会祷，你是这样子的，那你怎么知道你站在谁这一边呢？阿们。所以耶稣说，神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定的旨意要我们第一个学的是什么？常常喜乐。第二个是什么？不住祷告。第三是什么？凡事要学习不住的祷告。你爱你的小孩吗？不住的为他祷告，大声流泪的像这样，你为他征战，一定要赢，把撒旦赶出去，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中，打开他心里的眼睛，苏醒他的灵，明亮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耶稣，你爱他，我爱他。阿爸们，你必须这样祷告，你必须不住的祷告，你不能把祷告当成一个装饰品，当成一个每天就三餐这样子一下， 你不能在祷告上面常常词穷，你必须加入祷告的行列，你里面的火必须加入祷告会才会 点燃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午餐。很不舒服，旁边人都在讲话，你不行，你要这样，否则最重要的东西你不会，既说不出也听不到，对上帝问号越来越大，这谁要负责？不要在前的反而在后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人，阿们。他清楚知道他站在谁这一边，他知道应许一定成就，所以他可以安心睡觉，不用安眠药，阿们。我躺下睡觉，我醒着，你都保佑。哇，这是多么棒的一个在打仗当中的欢欢喜喜，阿们。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选择勇敢以对，害怕会夺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没有力量。记得箴言二十四章第十节怎么说的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弟兄姐妹，撒旦要我们怕，因为一怕你力量就小了，你就容易自控，你就容易被控告、被践踏、被羞辱、委屈、伤心，什么都抓住你。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刚强壮胆呢，就反过来咯，阿们。你就勇敢，你就阳光，你就正面，你就充满勇气，你就胜券在握，阿们。是不是你踏每一步会让人家害怕的？所以我给你一个具体的图像，让大家来看一看，想一想，好不好？背在心里，对不对？我们这弟弟最会画图像。如果对方，如果你的心里，先讲对方心，你的心里想退，你就要前进；如果你很想往后退，你就要大步往前进。如果对方逼你，你不但不要退，你要逼近对方，阿爸们。如果对方声势浩大，你就要气概山河迎战，阿们。听懂没有？不要来假的了。每次去传福音之前，撒旦一定会给你很多画面，或者让你心里面很讨厌，为什么要传福音？黑糖这么严，你一定会骂我们，我都知道。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传福音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嘛，阿爸们啊。怕一定会有，惊恐啊一定会有，绝对会有，不要骗人的，对不对？遇到委屈一定会难过，对不对？还小小抱怨上帝一下，有没有啊？不用点头，一定有。那这个来了怎么办？倒过来嘛，相对的灵嘛，对不对啊？怕就冲得更快，阿们。你不要啊，就下一个，是不是这样啊？你们逼我啊，你越逼我越逼近你，谁逼谁嘞？还不知道嘞，是不是啊？你声势浩大，我告诉你，我气势绝对不会输你，对不对？你身高比我高，我志气比你高，是不是啊？阿们。你哥利亚，我带着鸡群的大卫，你死定了，是不是这样？大卫哪场仗不是这样打的？你好好想一想，打亚门是不是这样打的？亚兰他们联军打他是不是这样打的？打哥利亚是不是这样打的？他打每场仗都是这样打的。他带着气概山河，对不对？是不是啊？那种气势，他就不会输你啊！你看哥利亚对他喊心脏喊话的时候，什么、啊？你看赶狗吗？你什么什么牧羊？你看扫罗讲那个扫罗王讲那个什么话、啊？故意把他的盔甲给大卫穿上，让大卫走不动，羞辱，当着众将军羞辱他。后来谁在羞辱谁嘞？你们这群龟缩的这些将军，我一个小孩，你们刚整我，就故意给我穿上扫罗的盔甲。你想看，你把你的衣服很重的大衣穿在正道的身上，熊敏谦的身上，那是一个什么样多好笑的事情嘛？他们在羞辱他，也在救他了哈、哦！你就不要出去了，连我的战衣都穿不上，你还跟人家打。对方比我大更多，弟兄姐妹，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哎，阿爸们啊，你要记得拿起勇敢，阿们。胜券在握的心，上帝已经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真的要信耶稣，因为当你信耶稣，上帝给你的第一个很大的礼物叫做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的心就不一样了。人一生的果效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为什么不要接受耶稣呢？耶稣无条件的爱你，你向他认罪悔改，请他进入你的心里，他进到你的心里带你的礼物，就让你这颗软懦弱的心，软弱的心被人家挨打羞辱伤痛委屈的心，他把它变成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苦毒自控的心完全被改变，自怜自怨抱怨连连怪罪别人心被改变，上帝给你刚强的心。我们如何能够有这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简单来说，弟兄姐妹，你就是要用它。阿们。有用才享有，拥有去用才享有。阿们。所以当这些来的时候，你就选择第一时间你就要这样做。大卫从第一场征战，不管是跟熊狮子跟人的第一场征战哥利亚，一直打到最后这一仗，后面还有很难的战争，弟兄姐妹，他都是这样做的。他都是你很大但是我不怕，我跟你拼，他从来没有退过，他可以转开但他一定跟你打。阿们。如果神今天你面对很大的艰难，你在神面祷告，神说你现在先转进啊，上帝没有你退啊。我们八年抗战有一个话很好用，不是撤退啊，我们是转进，知道吗？只说你先避开他，你避开他，但是你不能失去勇敢的心。阿们。你正面迎他，神说你就放手吧，你就顺着老板的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吧，你就去，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矮他一截。阿们。阿们。你心里面要非常勇敢，要非常有荣耀，哈利路亚。如果你今天考试，所谓的大家所谓的没有考好，你用功了，你努力了，你没有考上家人对你的期待的学校，在这个时候你要奋勇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阿们。他逼你，你要往前进，哈利路亚。你要有底气的拿起上帝给你的荣耀去对抗。阿们。如果有人羞辱你，你要不要学牧师啊，把两手往这边一摆，微笑，微笑还是微笑，吃年夜饭的时候你要吃的比任何人都开心，听懂没有啊？是不是啊？因为大家都在比嘛，是不是啊？哦，我小孩今年考不好啦，哎呀，只不过考上台大电机而已啦，你要怎么办？哇，考得真的好好哦，哇，为你快乐哦，哇，好吃哦，听懂我意思吗？懂了没？好棒好棒，第一名，我们家光宗耀祖，将来的小孩可以 取名叫光宗或耀祖，知道吗？或者说 新家新邦新国，哇，你们家可以取这些很棒的名字。然后呢，我讲哇高兴哦，哇欢迎的，是不是这样讲啊？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我会唱耶。弟兄，求主帮助你啦，让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用神你是我的荣耀啦，是不是啊？用刚强壮胆啦，阿们。用神是我们的荣耀的价值观看待一切啦，阿们。重点你要勇敢的去用相对的灵去面对。最后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很感恩的事情是这首诗歌的结尾两句话，他说什么？救恩属乎，然后愿你。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感动，我看到了一首极度高雅高尚高贵的一首乐曲，我看到了一个极致高贵高尚高雅的生命，在他人生最艰难最受羞辱最伤心最委屈最伤痛的时候最难的时候，他的心是上帝跟上帝的百姓，不是他自己。阿们。这个结尾真是奇妙，他不是不为自己祷告，但到最后他人生的焦点显露出来，把荣耀归给神，救恩神，不是我大卫厉害。今天他知道已经赢了，但他已经在赢之前他就要宣告了，不是今天我们能够赢，不是因为我大卫运气好。基督徒你再也不要讲你运气好，我运气好娶到一个好太太，我运气好我就能够这次的事业案子是我拿的，你没有什么运气，我们只有上帝，阿爸们，我们只有恩典，阿们。 不是我大卫运气好，不是 我大卫力气大，不是我大卫有很多很多忠于我的人，不是我大卫很会经营，不是我大卫智慧聪明，不是我大卫有能力，不是不是。救恩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神。我们的人生到底在奏怎样的诗歌？上帝在看，宇宙万有都在听。我们常常向别人说：“阿没有办法，我太太就是这么美丽。阿没有办法，我就是比别人聪明。阿没有办法，啊，别人买不到，我就是买得到。阿没有办法，啊，川普就是喜欢我。”这种乐曲你觉得在普天之下宇宙当中要怎么听啊？谁听得下去啊？阿们，多低劣，多恶心，全宇宙都在呕吐。第二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智？在打仗之前打仗，上帝都在听，哎，阿爸们啊，万有都在看，哎，是不是啊？当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得到多么大的荣耀，他所奏出来的乐章，所唱的这首得胜者之歌，多么高贵，多么高尚，多么高雅。他心里面惦记的仍然是这一群神的百姓，急过他们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不知感恩，对不对？他仍然爱他们，求神祝福他们。这首诗歌的结尾多么多么的崇高，不可思议的荣耀。2026，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唱出这样的诗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让我们每天面对的每一场叫嚣、挑战、艰难，我们心里面的委屈、伤心、自控、控告，都因为我们对焦神、呼求神、相信神，勇敢的上战场去打仗，不逃避，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并且我们的心就是神的百姓，追求以耶稣的心为心，相信我们的人生奏出来的诗歌必是胜利者之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没有时间了，诗篇23篇我本来今天要讲的，我们就留在神允许的时候再讲吧。阿们。其中有一句话，牧师做结论。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我祷告上帝都不听，对不对？想不想问这个问题？那可不可以给我2分钟？你知道，上帝在训练大卫要成为一个王的过程，他必须让大卫经过死荫的幽谷，对不对？为什么？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啊！你看大扫罗追他的时候，他求了这么多次，你看诗篇，上帝只听了部分的祷告，没有全部听他祷告，对不对？基拉可不可以去？可以去救，救完了要不要跑？你赶快跑。但是都一直没有把他从扫罗王里面救出来，说搞了好多年，很可怜哎。他做错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做错哎。扫罗嫉妒他，就一直追杀他。上帝没有马上听他祷告。诗篇23篇有机会我们再来听，但是对照诗篇33篇跟彼得前书、雅各书，我们发觉罗马书，神透过这些火炼，要把大卫里面一个东西把它炼出来，这是被火炼还能坏的金子的信心炼出来。阿爸们，一个王如果对神有这种信心，他永远是个得胜的王，他永远可以得胜世界。阿爸们，他软弱了，他可以因着信心重新支取救恩之乐，2次他用信心支取救恩之乐。阿爸们，你我都会软弱，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会跌倒，但当我们真的愿意认罪悔改，因着我们信，上帝会赦免我们，我们会重得救恩之乐，神会赐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阿们。你说信心重不重要？所以上帝必须熬炼他。阿们。上帝不听祷告就是要熬炼你的信心。阿们。一旦熬炼成功了，可以了，你就得胜了。阿们。今天上帝熬炼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没有听吗？听了，听了，可是他一定要熬炼你。阿爸们，因为你将来是一个王，一个王 必备的素养，不能没有。将来我们在天上跟他一起做王，阿们。忍耐老练不能没有，阿们。信心不能没有，打仗过程当中每一场仗都学会的那个智谋不能没有，因为你要做个智慧的王，阿们。过程当中对上帝忠心不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听你祷告，其实是因为他要帮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王，一日我们在天上可以跟耶稣一起做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2026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要唱胜利者之歌还是失败者之歌？我们要唱荣耀的诗歌还是沮丧的诗歌？我们的生命要迎向神的光还是堕落沉沦落入撒旦的网络？一个选择，起来效法大卫。今天所听的求圣灵对你说话，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何不今天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赦免你的罪，并且让耶稣的光进入你的心灵当中，成为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宰。一生当中你可以天天唱胜利的凯歌。请为自己祷告，请。2026开始了，求主帮助我们，在开春之际我们已经站在得胜者的行列，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一天我们该在天上刚好的宴席里，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场又一场胜利的得胜的战争，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我们唱这首诗歌，信心的宣告。是有一些难题， 是你正在面对的艰难，是你长期祷告上帝还没有听的你的流泪的哭泣的祷告，好不好？今天早上牧师要为你祝福，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把这件事交托给主耶稣，让耶稣基督为你征战，让你看见耶稣已经为你打了仇敌的腮骨，敲碎了他的牙齿，让你的心也能成为一颗高雅高贵高品质的心。你心里惦记的是神啊，你得荣耀，神啊，我所爱的人他得着你的救赎与祝福。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寻求你的面，主，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难题，你知道我们现在正面对的难题，你知道长期我们心里面的哭喊的祷告。今天早上求你给我们信心，我们在你面前就得胜一切的仇敌，并且夸耀一切都本于你，归于你，荣耀要归给你，也让我们的祷告得蒙悦纳。我们所祷告的，主你就祝福那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神祝福大家。